主啊，我们的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谢谢你在这个清晨再去教聚我们，这是属于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来侍奉上帝。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一起可以唱诗歌颂。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心就得到满足。真的，你自己就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神，你创造我们，是让我们跟你接触，让我们可以敬拜你，可以侍奉你。我们的神啊，谢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生最高的满足，最高的意义，就是来到敬拜上帝，就是能够与上帝来亲近，就是能够来跟我们的神来交通，就是能够享受在你的荣耀的里面。神啊，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主，你这样成就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这里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再去宣扬耶稣基督十字架拯救的大能。主啊，我们求你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得以看见，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以明白，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神的大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谢谢主，因此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聚集，因此我们奉耶稣的名唱诗歌颂，因此我们现在奉耶稣的名能宣扬耶稣基督的正道。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早上，你祝福你在这里的百姓，你祝福你在这里神的子民，让我们心里面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求圣灵来做工，除去我们心中任何的拦阻，让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求我们的主，你再去用十字架的宝血所流的宝血，你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软弱，一切的亏欠，让我们更渴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更渴慕过一个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神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在这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在教会里面从老到少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祈求我们的神，你自己用你福音的大能，能够向每一个能够还在慕道的朋友的心里面能够讲话，向每一个还没有认识你的人的心里面讲话，让你自己亲近你，发出你的呼召，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谢谢主，再次感谢你，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用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脑，这个电脑不是我的，因为我个子不高，这个讲台也很高，然后这个电脑又高，所以你差不多看不到我了，所以，但是我们还主要还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我们神的话。今天是我们继续上期所讲的，上期还没有讲完，我们上期讲那个题目是在神的家当中怎样行，对不对？这是根据圣经的一段的经文。那为什么要讲第二次呢？当然，圣经你不能那么容易就讲完的。我上期讲完之后呢，其实我没有想到要讲第二次，但是我上期讲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上期讲完以后，我对这个神的话语在这一段里面的不公平，因为里面有很丰富很宝贵的话，其实我还没有跟这在讲到的时候能够讲解，所以愿意今天呢再能够跟弟兄姐妹再来分享，然后我们在也是在细想到怎样在应用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读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待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全域外邦，被世人顺服，被借在荣耀里。你看这个第十六节，一个很伟大的一句话。 现在研究圣经的学者都一代都一一都一起一起的公认承认，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可能是早期教会的一首诗歌，好像我们今天唱诗一样，我们今天唱好多的诗歌，但是有一些诗歌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对不对？可能你唱了100首歌，但可能你的当中有一些你很喜欢。那么这3章16节、啊、它的题材就好像一个 poetry， 一个诗一样，诗篇一样，所以很可能是早期教会的一个诗篇用来唱的。那不单是一个诗篇，而更且呢，它是就对初期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就掌握了初期教会所承认的、所相信的一个最宝贵的、最核心的道理的真理。等一下我要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来分享。那么我在这个之前，我让弟兄姐妹能够记得，上期我们讲保罗为什么在提摩太书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呢？第14节就14、15节就讲出来了。保罗说：“我希望很快到你那里去。”那时候的提摩太是被使徒保罗派在这个留在以弗所能够帮助建立以弗所的教会。那么保罗说：“我希望再来你这里啊。”然后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了，如果我迟了那么我写这个信，写的这个提摩太这个信呢，就让你知道，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你会说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整个提摩太书，保罗写这个提摩太书为了什么？这是让这个提摩太把使徒保罗所委托的一个人来帮助建立这个教会，让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怎么行，这很重要。今天在教会里面当怎样行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他又说你在神的家中怎么行呢？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今天再跟大家再来重新想一想啊，这个保罗所讲的，很快哈。这第一，他保罗要这里要告诉我们啊，这个经文里面又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呢？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讲到真理的，教会是讲到真理的。那么教会是什么呢？跟教会跟这个真理的关系就是什么？教会是那个柱石，那个 pillar， 还有呢根基，那个 foundation。也就是说，教会是好像是什么？是维持这个真理的，是持守这个真理，是维持这个真理，是传扬这个真理。所以教会非常重要。教会不是只是我们随便聚集一下。教会不是只是为了我们有人的有时候什么是兴趣的活动，教会不是一个 club， 教会是为了这个教会存在，是为了讲到这个真理。那么讲到真理的时候呢，我上次有提到，这个真理其实呢，我们一般人对真理的都有一些理解，对不对？好像我们说个真理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的，真理是和智人的领域里面的真理，自然界里面的领域的真理。在这个事情上呢，真理的就我们对真理就可以有什么，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我们对它掌握认识。举例子，什么是真理呢？在这个人生这个自然的社会里面，真理就是与事实相符，就是真理。上次我讲了，如果我说外面下雨了，那么这句话是真还是假的呢？你到外面去看看就是了。如果你到外面去看，哦，真的下雨了，我刚才讲说外面下雨的这句话就是真的。还有真理是什么？另外一个角度，真理是内部一致的，没有矛盾的啊。所以1+1就是2、A 如果是 imply B，B imply C 就是 A imply C， 这是内部一致的这思想。或者我说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于 C square， 这三。几何的很简单的道理，对，这都是自然界领域的真理。那么现在在好多的科学里面，人民科学都有不同的真理，对不对？你搞医学的，你搞这个物理学的，你搞这个化学的，我们都在去研究。 其实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尝试去发现一些真理，去发现真理，在这巨人界里领域的。好像我们这个爱因斯坦很伟大，爱因斯坦讲到什么 E 等于 MC square 这些真理，他发现那种用最简单的公式把它表达出来，很简单。能量是什么呢？能量是那个质量乘这个是光的速度的，再乘光的速度，哇，这个很大，怪不得那个原子弹的那么厉害，这个乘出来就很大很大的。光的速度是18万6千英里，再乘18万6千英里，再乘那个质量，非常厉害的，所出来的那个能量是很厉害的，都是被我们发现的，那这个真理。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真理不是指到这些，当然他不会违背这个真理，所以教会不应该违背这些真理，对不对？所以我上去讲，从前这个加里略那个天主教教廷把这个加里略说，你说这个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对的，教会说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然后他们教会那个时候的这个天文学啊，他们很落后，还没有赶上。新出来的伽利略就发现不是这样，当然伽利略后来也是错的，我们知道。我们的银河系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根本不是。所以我们的真理是不断的被什么被发现。其实甚至有什么有科学哲学家甚至这样讲，一个科学哲学家我曾经提过，他的名字叫 Karl Popper。Karl Popper 讲怎样讲，对吧，真理是不断被否定的底下慢慢被发现的，就是否定过去错的，然后尝试找到新的，那这个找到新的很可能在将来也被否定的，那个这是真理知识的那个成长的过程，这是这样，所以是这样，这个叫真理。但教会的真理呢，不是指在这个方面，虽然他不应该违背这个，好像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教会的思考应该是对的，不有错误的思考。你看，但是教会更重要的是什么？面对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所以这里也有超自然的真理，或者启示的真理。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你本来不知道的，好像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我的面啊，我进来就盖着的。启示什么？启示就是我打开了。A disclosure， 我打开了让你看见我，本来不知道我的，这个启示的真理。这个启示真理关于什么呢？有关神的，上帝本身的，有关于上帝的计划的，有关于上帝的救恩的，拯救我们的，有关于上帝对我们的旨意的，有关于上帝与我们的关系的，这些东西，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长大的时候你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啊，有人告诉你了。有人从圣经里面告诉你了，然后你心里面突然间又好像恍然大悟一样醒过来了，你明白了，你接受了，这是启示的真理。那保罗在这里所讲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真理就是指到这个方面的真理。那这个方面的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人所没有的，他们不知道的，对他们来说是奥秘，但是这奥秘现在呢已经什么要打开了，让我们看见的，透过所存的道，所以这个教会的重要。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如果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需要领受真理，因为它是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接受过来。所以保罗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存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我自己的，也不是从人领受的，是什么呢？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不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自己觉悟得来的。这个佛，这个释迦牟尼，他这个在菩提树下打坐觉悟，明白了。12月28号，哪一年我不知道。他自己发现了，但不能够，关于神的真理不是的，不是从人领受，不是自己学的，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我们领受。所以呢，他还要讲， 然而拿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要世人叫我的神，既能乐意将他儿子什么启示在我心里，就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保罗的心里。好，那他就明白了。可能你还在追寻神的道，要明白突然间有一天你是好像打开了神的启示，向你说明了。还有，如果是这样了，教会是要做什么呢？教会是根，真理的根基、柱石和根基。教会所要做的就是传递、传扬教导真理。什么叫传递呢？传递就是传给下一代。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弟兄姐妹能够讲到，为什么？因为我从上一代传下来给我的。这上一代其实在哪里呢？当然有这上一代的长辈，但是也上一代的什么真理的教导。上一代就是从神学里面来的，从这个最早是从使徒下来的，一直传下去。所以保罗跟着提摩太也这样讲，他说：“我儿啊，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你要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透了，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教托哈，教托这个字，有些时候教会讲传统啊，传统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教托传递下去。传递的是什么呢？不是什么教会的做事情的方法，是传递的是真理的内容，传递下去。那么这样就是教会是跟真理的根柱石和根基了。然后呢，除了传递下去，还要传扬教导。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他面前。他然后在提多书他说，这全羊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这个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从这里我又转到我们下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三章十六节的那段经文，他在大债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被借在荣耀里。那么这个新译本有不同的翻译，我觉得新译本的翻译比较准确。那他怎么讲呢？他近前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邦，被世人顺服，被借到荣耀里。我不知道你对这两个不同翻译的感觉是什么。我习惯读这个和合本，我就觉得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优美。和合本呢就比较什么，把思想讲出来，但是它就好像失去有些优美。两个都好。所以你如果习惯和合本，但是不要停在和合本，你要参考其他的翻译的本。那我们先看这第一句，他说近前的奥秘真伟大，或者说和本说大在近前的奥秘，大在的 great。 他说有一个奥秘是很伟大的，是什么呢？这叫近前的奥秘。到底是讲什么？首先我们讲这个近前是指什么。当我们通常我们怎么讲近前，我说这个人很近前，对不对？这个人很近前，这个近前变成是一个人的什么，一个人的灵命的状况，一个人的属灵的修养，这个是一个近前。但为什么说这个，如果这个近前的奥秘就是指刚才这个了，这个有点问题。好像一个人的属灵的这个状况很伟大，这样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懂得思考。我们应该这样想，我从头开始做。一个人的近前是怎么来的？而不是讲其他宗教，我是讲我们这个信仰。一个基督徒的金钱是怎么来？请问从哪里来？敬礼上帝也很属灵讲的，对不起啊，这是从他怎么能够进钱？因为他信了耶稣，他信了。为什么他能够信？因为什么？因为他听了，听见了。所以保罗说什么？信道，相信这个道是从听道而来。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hearing from the word of Christ。 所以的源头是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信？是因为听，在之前 什么在之前呢？在之前就是有耶稣基督的话。好了，反过来同样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话，因为有人传扬，因为你相信了，所以呢，你就可以变成了敬虔的人，听到吗？所以这里讲的敬虔呢，是跟什么有关？是跟真理有关的。保罗刚才是讲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他怎么讲？他不是只是单管只是讲了真理，他也讲到真理对一个人的影响，对任何人的影响就带来他的敬虔，看到吗？或者是不仅个人，甚至整个教会的敬虔。所以当保罗说大家敬虔的奥秘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他也讲我们这个信仰啊，从启示而来的信仰，以至到影响我们这个教会的生命，教会的敬虔的信仰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就是说什么？他不单只是讲到个人或者教会的敬虔，而且讲到这个敬虔的来源是从真理而来，听懂吗？所以在这个方面是他的伟大的。但保罗又不希望只是讲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好像在天空上跟我们没关，这个真理已经影响我们，让我们成为懂得什么是敬虔了。所以他就讲大家敬虔的奥秘。所以这里的敬虔呢，不是只是讲到个人或者一个个人的修养灵命，更加讲到这个灵命这个修养这个敬虔有真理的来源。所以基本上他是讲到真理本身，看见吗？所以他的大家敬虔的奥秘啊，这个由从真理的启示所带来给我们的敬虔这个事情呢、啊，非常伟大。那么到底怎么样伟大法呢？他就讲下去了。那他我们今天好像刚才说今天学姐相信这保罗以下所讲的一句话呢，就是早期教会唱的诗歌，这诗歌就把最主要的内容抓住了。这个就是以下所讲的，就是我们这敬虔的真理。你看下去的时候，他没有讲什么你要怎么做了敬虔，没有，他讲到什么？他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讲了神的儿子，他就是敬虔真理的来源。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细细想这圣经。我们再看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哈，就是参考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 version， 一个挺好的翻译。他说 ,and by common confession, 我们一起的共同承认的。现在我要讲了是什么呢？ Great is the mystery of godliness。这个敬虔的奥秘是很伟大的，这是我们一起所共认的。也就是反映什么？当保罗这样讲这些句的时候，当时的在地上的教会，起码他所接触的教会，普世的教会，他们都同样一起承认以下这些番话，看见吗？因为他说 by common confession， 我们都一起这样共认的，不仅只是保罗个人知道，而是他那时候的教会的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又这样唱，我们一起唱这个我们一起所相信所承认的这个信仰是非常伟大的。那么他讲什么呢？ He who was revealed in the flesh、啊、这个很有趣，和本翻译什么？神在肉身显现、啊、其实原文就没有神这个字，原文就是 He who， 他就讲到关于他在肉身显现，他不是他自己显现，他就被显现出来 was revealed， 就他被显现出来，在肉身当中被显现出来。这讲到什么？这讲到道成肉身的奥秘啊，道成道的奥秘，这神在肉身显现。所以他和本说神的肉身显现，提摩太前书这个信义本呢，叫他在肉身显现，那他没有用被这个字，但原文的意思他被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儿子本来是神的儿子，本来他是神的身份，他被父神差到这个地上来，所以他被显现出来。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人世间，然后在肉身里面显现出来，以肉身的状况来到这个人间，以肉身的状况来到这个人间。这很伟大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从来没有人想过神能够成为人。在希腊神话里面讲到神成为人呢，有好多不同的神，他是跨身回人，突然间又上到天上去了。 暂时变成一个人，突然间又不见了，变来变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是神成为肉身，真的以肉身来到人的当中。所以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人， He is God man， 神跟人同时在他身上。这神现在透过肉身，成了肉身之后显现出来，这伟大的真理。想一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竟能来到人的当中，伟大的真理，对不对？伟大的真理。这宇宙那么大，真的很大，对不对？差不多宇宙好像是无限一样，它还在不断的这个扩张的。因为你对这个天文学有点认识，非常高速的，越远的越快，不断的膨胀，这宇宙就是这样啊。那么人就研究为什么它能够这样膨胀呢？是有什么呢？有个 dark energy 哈，等等，这个我不讲了啊。但是这个伟大的神竟然就来到这个那么小的宇宙的当中，然后来到那么小的地球的当中啊。我说这个小的宇宙，这个、跟神比较吧。这个伟大进程的真理，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第一个阶段。其实这个诗歌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历史，神的儿子的历史，应该说神的儿子的历史这个过程。第一个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他在肉身显现出来。第二个就学了啊。我就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啊。被圣灵称义是什么？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我们要先讲一些可能我的误解。按我们一般所讲称义是什么？我们怎么讲称义啊？称义是讲硬性称义，是不是？什么叫硬性称义啊？我们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对不对？我过去犯罪，我里面犯罪，我思想犯罪，我整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现在呢，神呢，因为要救赎我，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人间，他为我钉十字架，代替我所犯的罪，我的罪归到他身上。然后呢，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呢又对我只有一个要求，是什么？你要接受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当你相信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恩拯救就归到你身上。所以耶稣的圣洁成为你的圣洁，耶稣的公义成为你的公义。在这时刻，当你相信的时候，神叫什么？神就说我称你为义。称你为义就是我宣告你是义的，这什么？没有罪的。义就是没有罪的，对不对？这一般讲硬性称义的理解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看成是耶稣的，那么有问题。是什么问题？问题是什么？耶稣基督有没有罪？没有犯罪。他没有罪又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被称义，听到吗？所以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意思？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称义不是只是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理解。所以呢，这个 NAS 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这个 version 怎么翻译啊？它很好的，它英语就比较好了。它 was vindicated in the spirit。什么叫 vindicate 啊？我举个例子，你被人家害了。现在你平反了，你就 vindicate。 你人以为你有罪了，有问题了，现在神就发现原来你不是这样让己了。不但是这样让己，你是更加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了，这叫 vindicate。 这叫 vindicate。 你还要注意这个新译本怎么翻译，他不会说被圣灵称义，而是什么？在圣灵里称义。 inThe spirit, justified in the spirit, vindicated in the spirit. 他们讲什么？这讲到耶稣基督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什么两个阶段？刚才是讲什么？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他是什么？他在肉身被显现出来，在肉身 in the flesh. 现在呢 in the spirit. 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两个阶段是什么？第一个，他来到这个人间。这是在肉体里肉身当中显现出来。那么呢，最后他做什么？他被钉十字架， 对不对？还要最后是病死一下以后，故事完了吗？没有完了，还有什么？他复活了，他被钉十字架，从钉十字架到复活，然后升天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灵里被称义。上帝看到耶稣基督，父神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人家害，人都说他是罪人，但结果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死了，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过来，说明是什么？说明他是大能的神的儿子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新的阶段，从肉体啊显现出来，到钉十字架，然后到了他复活升天，这是两个阶段啊。所以保罗也讲到这两个阶段，你知道吗？在另外一个地方，好像罗马书第一章，他说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按肉体说啊，有这里有两个按，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还有呢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里有两个不一样的状况，两个 不一样的该阶段是什么？一个是按肉体这个阶段，第二是按圣善的灵这个阶段，有两个阶段同时。那第二阶段讲到什么？显明他是因为他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还有其实更好的翻译是显明他是大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了，最后被钉十字架，这是肉体这个状况。但他不停在这个状况，还有另外一个是灵里的状况，灵的圣灵的状况是什么？这个第二个阶段啊，他复活了，他显明他是大能的神的儿子。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啊，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来到人间道成肉身，我们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连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不过好多时我们通常我们过去都停在这里，我们没有思考耶稣基督这两个阶段。我们相信有道成肉身，有钉十字架，有复活，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两个阶段的不一样的情况是什么。一个他是在软弱中被钉十字架，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已经复活了，显出他的大能的神的儿子，显出他的荣耀来了，显出他就是那个上帝立他为主为基督的，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两个的情况。你看我们信仰弟兄姐妹很不一样，跟这个世界的其他宗教很不一样。那有一个宗教这样讲啊，好多宗教是在教你啊，你好好受念吧。好多宗教都教你啊，宗教都是好的，能够劝人为善。宗教都是好的，宗教给你一些心灵的寄托，但没有一个宗教说什么说神成为肉身成为人了，进到人的历史的里面，然后进到人的历史里面，他还解决人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那不但解决人罪的问题了，如果他自己死了，耶稣是死了，他跟其他宗教的领袖都一样，但他复活了，他是 vindicated， 他是被称义的，所谓被证明他是伟大的神的儿子了，他进入第二个阶段了。这是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敬拜这个耶稣，对不对？我不多讲这个英语的东西了。第二，要知道教会的焦点是承认和持守敬虔的真理。第三个是什么？这个诗歌里面被天使看见大在敬虔的奥秘，这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这是什么？这个是被天使看见了。我们没有注意，通常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对不对？我甚至没有考虑这个，但这句话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在早期教会的诗歌的里面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了，他被称义了，这个意思。 然后他升天了，然后向所有天使显现出来，众天使都看见他是大能的神的儿子啊。这个我们没有看见，因为你跟我是人，我没有看见这个属灵的领域的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这些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些属灵领域的里面的一切的天使，一切受教的灵体，看见这个复活的基督，他被天使看见了。弟兄姐妹，教会历史里面有个传统，这早期教会的有本书叫什么 Ascension of Isaiah。我跟你讲啊 ，Ascension of Isaiah 什么 ？Isaiah 是什么？以赛亚升天。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啊？以赛亚不是耶稣时代的人了、啊。以赛亚是主前有六百多年前，主耶稣之前六百多年前。那么就有一本就讲到这以赛亚，所以以赛亚书对不对？但是在主后一百年之后，或者到二百年、三百年，人就研究这本书啊 ，Isaiah。Ascension Isaiah， 以赛亚升天，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这在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不能确定。就有人呢，就很可能是他犹太的基督徒了。他为了讲的耶稣的伟大，那他也非常看重这以赛亚，他要写一本这样的书。但是要记得什么？这个不是圣经，是早期教会的传统的写下来啊。为了看他很看重这以赛亚的启示，然后也很看重这个耶稣基督，然后他就写这个以赛亚的升天。这以赛亚升天其中有一段，在第十一章的里面就讲到什么，以赛亚在耶稣之前六百多年看到耶稣复活升天这个事情。所以这样的说法已经不被接受成为教会的圣经的一部分，看到没有？但是这里反映一个早期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这耶稣基督的复活被天使看见。所以我来到第23段这里，他说 And I saw him， 这以赛亚，他说我看见他，看见谁？耶稣基督。 And he was in the firmament， firmament 在天上，他在天上。 But he had not changed himself into their form， 他没有把自己变成那时候的天使的样子。 And all the angels of the firmament，他说天上的所有的天使 and the satans， 甚至包括魔鬼这些东西啊， saw him， 看见他， and they worship him， 他们就敬拜他。诶，你觉得很奇怪，前面讲天使看见耶稣基督复活敬拜他没问题，对不对？但 他还加一句什么，加一个字什么？ satans， 那是 魔鬼，魔鬼 也拜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说什么魔鬼记得他是谁，对不对？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鬼魔都要拜他的。当他碰到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复活定时在复活升天，这个让这个魔鬼看见他，他们都要拜。只是魔鬼拜耶稣跟没有犯罪的天使拜耶稣是不一样的。所以雅各说什么，他魔鬼也信，你说你有信心吗？魔鬼也信，只是什么？只是恐惧战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不能不俯伏下来，他恐惧战惊来敬拜他。他们知道他有一天这个耶稣基督要来受洗他的，他们就被放在地狱里面。所以这个早期教会有个思想的传统跟这个刚才这个提摩太书的是符合的。被天使看见强调什么？我再来讲，不要忘记，不要错过。看见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的光景。所以那个目的不是只让你看到有个事情啊，天使看见耶稣复活啊，不是这个不够。天使看到这个复活的耶稣，所看到的耶稣是谁啊？这看到的耶稣是得荣耀的，得尊贵的，得权柄的，坐在父神右边的，得着什么？好像耶稣基督所讲复活以后讲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到这个复活的这个耶稣身上，这情况也被这个天使看见。 很可惜我们的人呢，我们人很盲目，我们人很傻眼，我们人听了福音那么久啊，我们还对耶稣基督模模糊糊，我们还不愿意相信，我们还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透过教会2000年来传下来这个信息，我们还说信吗？信这个神吗？让我看见吧。我的人信也没有看见，这个是耶稣基督这个阶段。另外阶段被传入外邦，那个、外邦可以翻译成为列国啊。那这里呢，好像叫什么？好像突然间不是讲耶稣基督的历史了。刚才讲耶稣基督历史有什么？有三个阶段，什么？那个什么？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第二，被圣灵称义，称义什么？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了，他被称义，就是说你是对的，你是那个荣耀的主宰，被圣灵称义。然后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啊，其实第三个阶段也是第二个里面，就被天使看见。但是神的儿子被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被复活，被称义，被天使看见，这三个事情呢、啊，原来啊，保罗在这诗歌里面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在早期教会，他们写下这个诗歌，他们除了对神的儿子有这样认识以外，他马上什么？对神的儿子有这样认识，马上他们就想到什么？想到这个传道的这个使命。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被天使看见耶稣，这个耶稣要被传出去的，看见吗？这就是这个诗歌的伟大的地方。所以他说被传入外邦。那么 有一天耶稣基督改变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反对基督徒，非常反对耶稣。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讲话。这个人是谁？保罗，使徒保罗。我最近听到是扫罗改变成为保罗啊，这个、不对，不是扫罗改变成为保罗。扫罗的名字大概是他作为犹太人的名字，保罗这个名字大概是作为那个外邦人的名字。好像我作为中国人的名字，我是冯中强。我作为一个我常跟外国人沟通的名字是什么 ？Darren Fung， 看见吗？这两个名字哈，所以不是讲到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他是扫罗，信主以后是保罗哈，不是。我这样很快讲，所以他就耶稣跟保罗讲，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教导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势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救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被传入外邦。我们这个我们基督徒这个信仰不是停留在耶稣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得荣耀被天使看见这个阶段。如果这个如果只是这样呢，永远停留在我们里面。保罗说，我们这个早期教会共同所承认的信仰是什么？这个耶稣要传入外邦。所以英语这里讲，有人这样想，他 Christology develops naturally into missiology。missiology 是什么 ？missiology 是宣教学。基督论马上很自然就发展出宣教学，宣教学之后就把耶稣就传出去。所以你看见吗？一个人信了耶稣，很自然什么？我就告诉其他人了，我就告诉其他人了，被传入外邦。不但被传入外邦，最还有什么？被世人顺服 ，believed on， 被相信。我很喜欢中文用“信服”这个字，他不但信，还有什么服？有些人信了就不服，那叫怎么样信？服是要服从、顺服，这是真的是相信。所以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被世人顺服就是什么？那个传入外邦的后果。因为传入外邦就有人来信服。很奇妙。弟兄姐妹我有些时候真的很奇怪，这是很奇怪。我们那么多弟兄姐妹在这里啊，你们一个人个怎么信耶稣的？你们一个人怎么来到这里的？ 不是凭我的想好，我就跟你这样讲讲讲理而信。好多人信耶稣的方法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你们生命就好像不知怎样的就被带到信耶稣的阶段来，那我们就来一同的崇拜。很奇妙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讲全福音的方法，其实有些时候全福音不一定有什么方法啊。我这讲话很胆子很大，被人骂。全福音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启示来到人身上，你不能不相信，你有信心接受过来。所以这个被痊愈外邦被世人顺服，去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几个阶段发生的事情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保罗用最后一句来完结他这个信仰，被借在荣耀里，被借在荣耀里。最后这个主他从讲到耶稣基督被天使看见，然后讲出去讲全福音之后了，再回来再讲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最后被借在荣耀里，这个神的儿子，本来是神的儿子，但为了拯救我们道从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放下了他的权柄，他放下了他的地位，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施行神迹，为自己来做，他最饥饿的时候没有为自己来把石头变成食物，他直接来到这个世界来服侍人拯救人，然后他被钉十字架，然后最后他复活了，然后他被天使看见，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进到荣耀里面去。荣耀是什么？荣耀在神所在的地方。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他的荣耀的地位，他恢复了他从前的荣耀的地位，他恢复了从前的荣耀地位。然后将来呢，然后他呢啊，我很喜欢的是一个什么？从荣耀降临，他从前道成肉身，从荣耀降临，将来他也要在第二次再来，从荣耀降临，这是我们所盼望的。有个天主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好了，这个就是保罗所讲。保罗说，我要你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行。为什么要你计较在神的家里怎么行？我们回来了，因为这个家很重要。怎么重要？因为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说，我要你计较在神的家里面怎么行，我要让你计较这个真理是什么。他就用一个四个来总结的这个真理。那当然他不停在这里，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提醒这个提摩太，我们凡事都要按真理而行的，我不但信真理，而是按真理而行。所以我们要信仰真理，我们要传扬真理，对不对？刚才讲过了。所以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实践真理，凡事按真理而行啊，这个就困难不容易了。凡事按真理而行，可能我用我们最近的发生的事情要了，在教会中实践真理，我等一下就来再提到什么呢？保罗是吩咐提摩太什么来在教会里面怎样行？因为提摩太是保罗所委派的一个领袖，这个思想很重要。在思想里面，那在圣经里面你就发现了，在这个神是透过教会的领袖来在教会里面知道怎样行，这很重要的真理。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七章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哪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教这样的人。他说他提醒教会，他这句话你很容易就讲过什么，很容易想到什么？这个初级教会啊，这教会怎样行呢、啊？是不容易的。其实到今天还是一样，教会是要不同的人来的，不同的人信主，还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那这个教会怎么带领怎么管？我请问你，你在你的公司里面是怎么行的？你的公司里面有老板的，有你的经理的，你是 vice president， 你上面还有个 president。教会有这个规矩，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什么？就除了有学生，有老师的，有老师有主任的，主任以上是有校长的，一个学校是这样带领的。所以每一个的制度，每一个 institution 都有一个带领的系统，看见吗？这是人很巨人的事情。那么在教会里面也学习这个，也学习这个，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带领的系统的。那谁带领？耶稣基督委派使徒，使徒委派提摩太或者其他的人，那么这些人就传下去了，一代一代这样带带领。那教会的问题好多其实是什么？我个人有这个意见，我就讲讲讲讲，这人意见我就讲，那人意见我讲讲，然后呢，讲没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讲，神给我们的自由。但如果我们讲的，大卫的地步说，好了，我不同意你，然后我不同意你，我不来了，或者我不同意你，我继续要说我不同意你，然后你所做的决定我就继续不同意，这个就不是教会，教会不能这样带领。我给大家看这个教会历史，因为我是读历史，我是教会历史的。我给大家看，就早期教会的时候，大概主后100年，有个教会的主教，主教的 bishop， 那个主教说不所谓的 bishop， 就在那个城里面，在城里面做一个长老当中推选一个人出来当领袖，叫这个人叫 bishop， 这 bishop 就记在这个提摩太书里有了，我们把它翻译成为监督。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他这个名字叫 Ignatius。我给大家看了看。Ignatius 大概在主后100多年的时候呢，110年大概是，他被抓了，被罗马人抓了。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安提阿的主教，那个在是哪个教会的领袖。然后他就被带到罗马。罗马呢，在这个途中他写了7封信。他是在罗马要死的。他知道在罗马去就要死的。然后他写了7封信就写给当时的很有名的教会，因为他要听到他们教会的问题，他怎么讲呢？我跟你大家来分享一下。The Epistle to the Ephesians， 他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其中有7个，我只捡一个出来。Ignatius of Antioch， 这个人呢、啊，这个主教，那么他，你看他怎么讲？他开始这样讲 ，Ignatius， 他说我 Ignatius， who is also called Theophorus， 我的名字也叫 Theophorus。To the church which is at Ephesus， 就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in Asia， 在亚细亚的 ，deservedly most happy， 里面是很快乐的，因为救恩嘛 ，being blessed in the greatness and fullness of God the Father， 里面是蒙父神的所祝福的，非常好，非常丰满，还有什么 ，and predestinated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ime， 里面是一早被预定的，就讲到这个教会。That it should be always for an enduring and unchangeable glory. 你们是能够得到这最终的荣耀的。然后他说 ,being united and elected, 你们是被联合起来为一，还有被选出来拣选出来 ,through the true passion,by the will of the Father, 是透过父神的旨意被拣选的。然后他讲到耶稣基督 ,and Jesus Christ, 后面是什么 ?Our God, I love this.你们被上帝的旨意所拯救拣选出来了，父神，然后还有呢，还有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讲 ？Our God， 听懂吗？早期教会主后100年的左右，他们已经说了，上这个神的儿子是我们的神，所以道成肉身，非常伟大。那他讲下去说 ，I hav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your name， 我认识你们了 ，much beloved in God。Which you have acquired by the habit of righteousness. 你们就领受了这个义的宝贵。According to the faith and love in Jesus Christ our Savior. 根据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然后他说 ,being the followers of God, 你们作为上帝的跟随者。And stirring up yourself by the blood of God, 也被神的宝血才激发你们。哇，很宝贵。他对耶稣的认识。他的 blood of God。耶稣不单只是人啊，耶稣就是神啊，最早期的教会就是这样承认。Ye have perfectly accomplished, 你就成就成功了。然后他说这里就有点。I receive therefore your whole multitude, 等等。In the name of God, through Onesimus, 爱尼西姆 a man of inexpressible love, 非常有爱心的人。And your bishop in the flesh, 还有你们的监督或者主教在肉身上。Whom I pray you by Jesus Christ to love,我为你祷告，我希望你爱他，爱你们的监督 ，and that you would all seek to be like him， 你们也要学习像他 ，and blessed be he who has granted unto you being worthy to obtain such an excellent bishop 你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监督讲下去， 第二章 It is therefore befitting that you should be in every way glorified Jesus Christ. 所以你们应当荣耀耶稣基督 who had glorified you. 他要使你们得荣耀 that by a unanimous obedience, 让你们什么你们要透过一个合一的一致的顺服 you may be perfectly joined together in the same mind. 让你们能同心合一 and in the same judgment, 还有同一的判断 and may all speak the same thing according to the same thing.And that being subject to the bishop and the presbytery, you may in all respect be sanctified. 所以讲什么？你们顺服在你们的监督，还有你们的长老团的 presbytery 的长老，因为这监督就是长老团的领袖被选出来的。所以 Elisha 讲什么？请弟兄姐妹注意 ，Elisha 所讲的都是提醒教会，你有顺服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这是那么简单的道理。好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多不同的意见，我要学习什么？你的意见好可能是好的，我的意见可能是好的，但是什么？但神委派教会的领袖来带领这些教会，那教会就需要顺服了。这是教会的要学习的东西。最后我要讲，因为我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要讲真理，对不对？我凡事按真理而行。那么这就讲了，我举例子，我要澄清我们过去一些东西，是吧？我们讲到 merger 是吧？这个合并，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合并的目的是合一。我记得我第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合并是为了合一。因为我在弟兄姐妹你们在圣城那时候，你们的 bulletin 里面也是这样想，合并是为了合一，合并是为了合一。那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这过去我们也听到不同的意见是什么？有人说合并只是合并为了带来合一只是借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听他说合并只是合一只是借口，这好像不知是哪一方是你为了合并所以拿合一，为了合并而我拿一个合一作为借口，这不对的，这不是真理。长老们都跟我在一起，我们一开始我们讲了，如果我们要合并，我们在学习，我们追求合一，这个是真理，对吗？如果我说合一只是合并的借口，这不是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就要把这个不是真理的这个说法放下来，不要影响我们将来的合并跟合一。教会的合并是让我们追求合一，如果把合一看成是合并的借口，这是错误的。那这是一个真理，我们要明白。第二，教会的名字，我们在教会名字里面，我们曾经一起选举啊，我现在变成什么？东方三一华人教会。但是你记得在这个之前得到这个名字以前，我们也有些历史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名字不好，有些人说不，最后不要改。我甚至有一个意见，将来的新的教会中文名字叫主恩华人圣经教会，英文名字是叫 Silvermont Valley Gospel Church， 所以一人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我们要怀念我们过去的历史，我不能失去我们历史。我现在讲，我不是讲人的坏话，我是讲真理。我教会的柱石和根据，我把真理讲出来。我们太强调我们的过去了。我们说我要保留福音教会，我们要保留圣情教会。我们太看重我们自己啊。我跟你讲，有一个名字不可以改的。什么？你自己的名字。除非你自己改。对不对？我叫冯中强。除非我自己愿意改，不然这个名字不能改，对不对？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我的身份，你的名字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名字不能改，除非你为了什么原因你要改啊？有人要逃亡，要改名字，要这样的人，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名字跟教会的名字分开来啊，这个混起来。你看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在什么地方？在以弗所。保罗怎么讲教会？他举例很简单，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圣经没有讲以弗所教会这个名字，保罗圣经没有强调，保罗所强调的是上帝的教会，这个就是真理。如果你跟我只是强调我们过去的历史，然后我说我不能改，这不是真理。有一个我们没有改的是什么？我们是上帝的教会，这些身份没有改。但上帝的教会在历史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的变化的过程，这个可以改。所以新约时候的教会啊，你知道吗？你很简单的真理是知道，新约时代的教会，你看使徒行传，离开书信，他们甚至没有教会的名字，懂得？听得懂我吗？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讲？哥林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他没有抓一个名字来的，听懂吗？你们这一切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今天我们人就怕我们失去我们过去，没有，你没有失去的，这名字可以变化的。现在更美好的是什么？我们参与在一个合一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我们这个 legal procedure， 我们简单等一下你们会投票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呢？很好，过去非常好，上个礼拜六我听到里面有一个跟这个前一个礼拜六跟请到一个律师给你们意见，提到怎么改这个法律的程序，怎么进行啊，不仅改哈啊，所以有一个是什么，我一脚已经提出来了，就主恩教会，因为我们有一个产业的缘故，我们如果要变成一个善意教会，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名字改过来，那么这个改过来已经失去了，那圣城教会，你这个告教会本来是圣城教会，你把这个教会叫什么？你大学是很可惜用这个解散这个字，解散然后加入这个三级教会。那当时这样讲的时候，人也不同意见了，不是什么我就觉得不舒服了，心里面为什么主恩教会只是改名，我们要解散呢？我们就问问，就抖钱在这个名字的意义上。很好，上前一个礼拜圣城教会请到律师来了，律师也是这样建议，最好的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所以有两个律师都给这样的意见，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这个就是真理，看见吗？这个是真理，不要把错误的思想放进去，不要说不公平，不是啊，这里没有。这还有，我们应该想，法律这些程序应该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其实我们早期教会的人呢，甚至不跟这个社会的法律程序来做事的。早期教会的人面对了彼得、约翰那个当权的人说，不许你再传耶稣基督。他们讲什么？听从神不听从人，这在听从人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来决定吧。我们是要听从神的。所以当时教会根本跟这个地方的法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在这个好比较平稳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为了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我们需要一个身份，这法律程序就让它很容易的过去了。我应该这样思想，这样思想是什么？这是真理，合乎真理的思考，对吗？这合乎真理的思考，让我们很快就跨过这一步。那我们一起来聚集，其实感谢神，我们一起聚集了，我一起传扬他的道，我一起分享他的福音，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已经领略到这个我们一起结合的那个美好的结果。这就是我这两次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真理，我相信是跟着圣经的这样教导来跟你们分享的。可能我最后的补充是什么了？最后补充，因为像刚才讲到这个主教，这个监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没有说冯牧师是那个主教监督，我没有，我绝对没有讲，我没有说结合以后，教会联合以后，你们就在服从在冯牧师底下，没有。你看我们的 bylaw， 看我们教会的宪章，我们教会的宪章是牧长团，不但牧长团，还有什么一个 council， 就是牧师长老集会。牧长团跟这个牧师长老集会一同来带领这个教会的，就好像刚才 Anish 所讲的，你们顺服谁啊？ 顺服那个监督，还有什么 presbytery， 还有他们的主教团，还有长老团。神让教会里面历史里面有不同的发展，有些发展成为这个基督，有些成为发展哪个基督。但最要紧的是什么？你在这个基督的底下，在不同的基督以下，你跟从这个基督底下的领袖们的带领，这是最好的。我们不是好像我上次所讲，我们不会得到，我们不一定是完美的， We have no perfect person here、但是上帝让这个领袖团来带领这个教会，这个就是教会的真理，不然这个教会就很乱的，这样一个教会很乱。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好像保罗所讲，我们要高举什么？大在近前的奥秘，你要我们全羊这个奥秘，这就是教会的焦点，这就是教会带领的方法，这个就是教会全羊的福音。好了，我时间要过了，要让不能够让其他要另外继续来分享。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我们现在感恩，感谢你，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愿你保守所传的道，愿神的道全羊在我们心里面，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的名，阿们。